好，我们都有圣经。今天读还是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翻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好的，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早上这样宝贵的时间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都投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主啊，我们仰望你，你能叫瞎眼的得看见，使瘸腿的起来行走。主啊，我们就把时间都仰望你。主啊，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加完全，你也能说人口所不能说的话，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主啊，我们就愿借着这简单的信，主啊，完全的来投靠你，来倚靠你。主啊，让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上一次也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交通到创世纪十二章这一段，然后回去又默想了一下，觉得这一章还是很宝贝啊。上一次稍微的和大家复习一下，上次特别跟弟兄姐妹交通到亚伯拉罕。他是圣经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亚伯拉罕都非常的重要。其实在创世纪我们还看见很多其他重要的人物，在亚伯拉罕之前，神也得着挪亚，神也得着以诺，神也得着亚伯，但是神好像没有得着亚伯的家，也没有得着以诺的家，也没有得着挪亚的家，但在亚伯拉罕身上呢，神得着亚伯拉罕这一个家，而且从这一个家，神得着一个民族，而且得着一个国，得着一个国家。我想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看见神的恩典啊，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不断的传递下去，不断的做工，这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在圣经里面讲到信心的时候，圣经里特别说到我们以信为本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讲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上一次也跟大家稍微看到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上一次在读到第十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富足的人，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要去那个他就缺乏了，他就要去到其他的地方了。然后他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把这一个他让太太在前面，然后自己躲在太太的后面，他好像也不是很刚强。然后呢，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智慧啊。让太太就被那一个 法老就抓到宫里去了，把太太让太太陷入到更大的危险里面。我记得上一次分享的时候也讲到一点，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呢？让我们看见，因为神要在拣选一个人呢，要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做恢复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生命呢，在罪恶的玷污底下呢，就会变得贫穷，变得缺乏，变得软弱，还变得愚拙。而神罪恶呢，叫我们与神远离，而神呢，他要拣选亚伯兰，要在亚伯兰生命中做恢复的工作。我们看见，的确在后面，你看见亚伯兰他不再是一个缺乏的人，你看见他生命中丰富起来了。他不仅外面很多丰富，有很多的仆人，有很多的产业，而且他里面也非常的丰富。他成了一个祷告的人，他成了一个为别人祷告的人，而且他也不再成为一个软弱的人。神在他生命中做恢复的工作。当他的侄子罗德被抓走的时候，他连夜就带着318个壮丁去那一个去救他的侄子罗德。那个他的侄子罗德可是被四王，那四王不知道有多少的兵丁，不知道有多少的势力啊。他带着318个人，他就去把自己的去拯救自己的侄子罗德。他不再是一个在危险面前躲在后面的人了。而且你在看后面的时候，你就看见亚伯拉罕，他慢慢的他也有了一点智慧，在他的侄子啊与他相争的时候，要争那一个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很有智慧，他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去压自己的侄子，他没有用一点点自己的权利，他选择吃亏，他选择让神来祝福他。你发现，当他的侄子罗德好像得到了一片很肥美的平原的时候，最后却反而落到这一个世界里，反而被四王掳走，他所有一切都归于无有。但是亚伯拉罕却在神的手中越过越丰富，发现很宝贝，这是神拣选一个人啊，好像在人眼中没有智慧，也不刚强，也很软弱的一个人。神要在他的生命中做恢复的工作，神今天也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这样恢复的工作。我上次简短的这样分享了一下，上一次分享完的时候，我听到有的朋友还是有问题，就是还是接受不了为什么神拣选亚伯兰，他实在接受不了这一个，特别是做姐妹的，特别是女生做妻子的，接受不了这个亚伯兰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把太太推在前面，自己躲在后面。那如果是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那恐怕就不会再考虑跟他进入婚姻了。实在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人，神为什么要拯救他呢？我想，我回去之后也就这个问题，就继续的去默想啊。我觉得，我发现，神的那一个看人的那个眼光和人看人的那个眼光是很不一样的。这一个，如果把亚伯兰，我想如果把亚伯兰放在今天啊，恐怕他在人的眼中呢是一个很没有什么分量的人。你知道他是一个没那么富足的人，是一个很普通的、很缺乏的人。我就在想，如果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呢是一个比较富足的朋友。还有一个朋友呢，是一个比较缺乏的朋友，然后这两个朋友同时邀请我周六出去吃一顿，然后这个富足的朋友呢，邀请我去一个自助餐去那个享受一顿，然后这个比较缺乏的朋友呢，请我去家里那个吃薯条、炸薯条、包饺子，然后都是好朋友， 然后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去自助餐那个享受一顿啊。可能这个朋友就说，我们下一次再约好不好？改天再跟你吃炸薯条。好像，可能我比较倾向于跟这样比较富足的朋友，做朋友，而且我们也比较倾向于和这个比较愿意负责任、担责任的这个朋友来做朋友。如果在这一个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是出了问题、出了事情，就把责任甩给我。然后他自己把责任都撇得干干净净，然后让我去面对的。我想这样的同事，我可能不会跟他走得太近，而且我会瞧不起他。如果今天，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非常有智慧，你发现遇到很多事情，你去找他，他都能帮你解决。我也比较喜欢跟这样的，同事呢，来走得近一点。那如果是像一个没有智慧的，我可能不会跟他走得很近。而且亚伯兰他在那个时候啊，可能在人的心中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分量的人，而且亚伯兰他也生不出孩子，他也是一个年老的人。那一个年老的人又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我记得今年年初回到那个台湾的时候，家里的亲人呢就聊到那个养老的事，然后他们就讲到在台湾的养老院里，最可怜的人呢就是那一些年纪很大，然后又没有儿女的那一个老人，因为他们没有儿女来看望他们，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呢是有儿女的，然后这些护工啊，养老院的护工呢就不敢亏待这一些有儿女的老人，因为如果他们亏待了这些老人，欺负了这些老人的话，他们跟儿女讲，那个儿女会要来找他们算账的。但是这一些没有儿女的老人呢，他们这些护工呢，有了脾气，有了情绪的时候呢，就发泄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反抗，所以这样的人呢，在养老院里就非常可怜。因为亚伯兰可能在当时的那一个时候啊，也是被很多人轻看啊，是在人心中是一个没有分量的人。为什么神要拣选他呢？我觉得非常宝贝啊，就是好像常常在我们眼中，在人的眼中觉得没有什么分量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都非常的宝贵。而且，不仅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这样的有分量，而且神看重我们，非常的看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根头发算不得什么，一根头发是非常没有分量的，但是神看我们的头发也非常的宝贵，每一根头发它都有编过号的。一个头发不经过他的允许是不能够落在地上的，这个头发就说到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我们都觉得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在神的心中都是很重的一件事情，都是很有分量的一件事情。我想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让我们看见他的那个眼光和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还有上一次也跟弟兄姐妹交通到与主亲近、与主交通这一件事情，我在回去之后呢，我在读经的时候呢，也读到列王记约阿施做王的那一段的故事，让我非常受提醒，就是看见与主亲近、与主交通，我们自己和神有一个这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单独的这个与神亲近的这个关交通的这一个亲近的关系非常重要，非常宝贵。在约阿施做王的时候，他是 他一开始是行神眼中作为正看为正的事情，他把偶像除去，单单的敬拜神，而且非常宝贵的，在约阿斯做王的时候，他看见神家的那一个需要，看见神家的那个被破坏的地方，他要来那个，他有那个心愿要修复那个神的家，把那些漏洞啊都补上，把那些被破坏的地方都修上，他非常爱神的家。可惜的是，他在那一个祭司耶和耶大离开的时候，被主接走的时候，怎么他好像一夜之间就失败了？好像，祭司耶和耶大一离开了，然后他就去拜偶像了，然后就让偶像来到神的百姓中间，而且。整个以色列都落入到那个失败的里面，我就很不明白，怎么在一个人生命中，这个失败好像是一夜之间呢？好像前面都是那么的顺，那么的好，那么的属灵，怎么一下子就落入到这么大的失败里面呢？我也想到，好像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一段的时间觉着。哎，自己的属灵生活过得很不错，然后有读经的生活，有祷告的生活，聚会的生活，好像一段时间下来都非常不错，但是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一夜之间就落入到失败里面，就被那一个手机捆绑了，一夜之间就被一些的那一个世界就给罪恶所缠住了，怎么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就看到那一章有一件非常非常值得提醒的事，就是约阿斯他在刚做王的时候，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宝贝的有祭司耶和耶大在他的生命中来帮助他，来教导他认识神，来教导他认识神的律法，来教导他。怎么样来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个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和神建立起一个交通的关系，他自己还不认识神，他也不认识神的道路。所以，当他生命中的祭司耶和耶大，被神接去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落入到失败里面。我就想到，在我们生命中，如果我们自己缺少一个，和神这样交通的关系的话，等到有一天我们生命中的祭司耶和耶大被神接去的时候，我们一样会落到这样的失败的光景里面。这是我读经的时候觉得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好，这一次在读到亚伯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亚伯兰生命中有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四节的时候，亚伯兰，前面呢，创世纪12章1到3节讲到神向亚伯兰说话，到第四节的时候，就看见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就在想，当神向，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然后神向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就在思考，亚伯兰他听见神这样呼召他，向他说这样的话，他自己心里是不是明白呢？好像亚伯兰他并不明白神说的是什么，就是后面呢，神又一次向亚伯兰显现，跟亚伯兰说：“我要，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说到亚伯兰要得着后裔，而且不仅这里讲到后裔这件事情，在后面的时候，神也多次向亚伯兰显现。然后说到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好像每次亚伯兰他听见神这样 应许他的时候，他都不明白，然后他的妻子也不明白。但是很宝贵的，虽然亚伯兰他还不明白，但是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他在神的面前顺服下来。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亚伯兰他的顺服，他不是凭着眼见，他不是自己想明白了，哦，他不是神说的，他都明白了，他都懂了，所以他去顺服。他的顺服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就简单的顺服。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常常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学习这样的顺服，特别是在职场上。我也在两位老板的手下，有的时候，神给我认识一位老板呢，安排的一位老板呢，我觉得他是非常有远见的，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的知道怎么样用人。那个有能力的人呢，他知道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没有能力的人呢，他也知道怎么去安排他的工作，然后时间也安排得非常好。然后遇到这样的老板的时候，老板说的话我都非常乐意的去听，非常的乐意去顺服，去听从。但有的时候呢，神给我的那个老板呢，是非常不讲理的一个老板。然后那个老板总是自己说了算，他发现说不过大家的时候，他就说：“好，现在大家都别讲了，大家都听我的，不要再讲了，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再讲话了。”而且那个老板在时间的安排上也非常不合理，常常给我们那个过重的那一个担子。那个遇到这样的老板的时候，就他等到他讲话的时候就已经不愿意再听他讲了，就把耳朵给堵上了。遇到这样的老板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一个顺服了。我就想到，在我自己生命中啊，那一个顺服呢，常常是凭眼见的。如果这一个老板呢，他有智慧，这个老板呢，他安排得很合理，那能顺服下来。这一个顺服呢，还不是顺服，这个是佩服。然后遇到一个不讲理的老板呢，就顺服不下来。在亚伯兰的生命中呢，我发现他没有去把，他也没有，但亚伯兰的顺服非常宝贝。亚伯兰的顺服呢，是在信心里面的，而且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很多这样很宝贵的顺服。在大卫在面对扫罗逼迫的时候，他多次有机会呢除掉扫罗，然后他可以不再过那个逃亡的生活。但是他看见扫罗是神的权柄，他因为这个看见，他就顺服下来，顺服这一个权柄。你发现大卫他因着这一个顺服，他就经历到神的膀臂，他经历到神来成为他的拯救。很多次那一个扫罗逼迫他，都要那一个马上就要拿住他了，但是神就让那一个非利士人去，攻打以色列人，让这一个，扫罗就不得不放过大卫去回去了。而且在新约里面，我看见那个彼得在打鱼的这件事上，他也顺服下来。那个主耶稣让他去水深之处打鱼，他就想不明白。他说那个地方明明没有鱼的，去那里白去一场。那个绝对打不到鱼的。但是圣经上却给我们看见，彼得说：“因着但依从你的话，我就还是下网去打鱼。”他到了那一个地方，把那个网下去的时候，结果发现那个鱼多到一个地步，连网都要那个破开了，哇！你知道，因着这一个顺服，彼得他眼睛得开，他看见原来这一位主，他掌管这一个鱼，他掌管这一个天地所有的。原来他自己所认识的是那么的有限， 他因着这个顺服，他看他的眼睛得开啊。我觉得这个顺服的功课，真的非常宝贝。亚伯拉罕他因着这一个简单的信、简单的顺服，他就可以让神的旨意在他生命中，一点一点的做工。大卫呢，他因着这个顺服，他就经历到神的那一个膀臂。彼得呢，他因着这个顺服呢，他眼睛得开，他看见那一个，他也看见主耶稣的那个能力。对，这个是顺服。在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神让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在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好像神所拣选的人、神所使用的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神都要叫他们，好像要离开他们原有的那一个地位，好像他们不，离开的话呢，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在他们生命中，成就。不仅，亚伯兰他要从迦勒地的乌尔要离开。好像在摩西的生命中也是这样，神要把他从那一个埃及的皇宫里带出来，让他离开那一个埃及的皇宫，离开那一个很舒适的、很享受的地方，让他去到，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在大卫的生命中也是这样，大卫他在那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是牧羊的，但是神呢，好像一定要把他从这一个牧羊的地方把他带出来，让他在扫罗的底下、手底下呢，经过那一个训练。好像在神做工的原则里面，神在每一个人生命中来做工的时候，都要让他离开他，离开他的那一个本地。我就在想，这一个本地，代表什么呢？我想这一个本地代表着一个人。最代表着一个人最熟悉的环境，是让他那个最熟悉、最舒适的一个环境，是一个舒适区。如果亚伯兰他一直住在这一个迦勒地的乌尔的话呢，这个环境他会住得很舒服。但是他如果不离开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让神的旨意来成就。还有摩西呢，也需要从埃及的皇宫里出来。如果他不从那个埃及的皇宫出来，那个他就没有办法来带领神的百姓从那个埃及出来，然后神也要把大卫从那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带出来。如果神不把大卫带出来，把他放在扫罗的手下来经过那一个逼迫呢，在大卫的生命中就没有办法产生出那样一个作王的生命。我就在想。在聚会的时候啊，我觉得慢慢慢慢的，我们也会有一个自己的本地，有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坐在那一个自己的那一个本地，就不愿意再离开了。我记得在我还比较粗信的时候，我现在也还比较粗信，但是在粗信的更粗信的时候，我是单身的时候。来到聚会里呢，我比较喜欢，刚开始呢，我会选择坐在前面，然后坐在前面，我觉得比较属灵一点，坐在前面听得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我慢慢的我发现，坐在前面也是蛮有压力的，坐在前面，如果手机拿出来做点什么事情，就被别人看见了；如果坐在前面又不祷告，好像不配坐在这儿。然后坐在前面呢。又不好好分享，又没分享，哎呀，觉得坐在这实在是太有压力了。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坐在后面挺舒服的，坐在后面，哎，不会有人看见我在做什么。坐在后面，如果没有祷告呢，别人也听不见。坐在后面呢，好像分享也轮不到我，所以坐在后面很舒服。但有一段时间，我坐在后面坐着坐着，我就发现，哎呦，这个自己。一直留在这一个自己的舒适区，在属灵上就越过越懈怠了，越过越松懈了。然后 慢慢的在属灵上就好像成了一个瞎眼的人，很多的那一个神的话都进不到自己生命当中了，然后和神的那个关系也远了。我就看见，我觉得在我们生命中啊，会有这个本地的，会有这个舒适区的。神要把我们从这一个舒适区带出来。如果我们不离开这一个舒适区呢，常常就拦阻了那一个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旨意。还有亚伯兰，他也要离开那一个本族，他也要离开这一个本家。我想这。我想离开本族，就说到他要离开，让他最熟悉的那一个环境，然后离开本家呢？本家就说到那个家是他最大的那个依靠，神要让他离开这一个家的那一个依靠，离开对人的那一个依靠，要让他来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这也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好，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读这个马太福音第17章。我们读马太福音第17章。感谢主，今天没有人坐在最后一排呀，都离开了自己的这个舒适区啊，谢主。马太17章呢，我们念第1节到，第8节好了。我们 对不起，我们稍微读短一点啊。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第1节到第8节，我们轮流来念一下。弟兄，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了。感谢主，让我们早晨可以一同来享受你自己的同在，对吧？借着信而顺从，你就让我们能够享受那一个在基督里的喜乐，说在你里面的那个丰满的平安。感谢你，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实在是这样的丰富，我们愿意在这一生当中都学习信而顺从的功课，主啊，愿主你早晨在继续的引领我们来进到你自己的心意的里面，主啊，当我们来读这些有些的经文让我们难以明白的，我们真的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光照我们。主要让你当年在门徒们生命中所要做的，也都做在我们的身上。主要我们一同谦卑的仰望你。主要愿 你在这里亲自的解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都一同安静的在主的面前，使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被更新而变化，让我们都查验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生都因着顺服的缘故，能够跟得上主的脚步。感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嗯，这个，上一次跟大家提了，我们想说有3次的时间讲说读一下马太16、17、183章，但是我回去想一想，可能这个时间上像我这么比较啰嗦的人，可能讲不了这一次，可能讲不了这么3章可能今天我们讲半章，下次可能补一下是17章那有可能是这样这个，那我们说到这个3章的圣经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在这个神的儿女生命当中呢，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神教会的建造。那么神教会的建造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绝不是我们人用我们人的聪明和努力能够建立起来的，这是神他特别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就说到必须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不能够照着人的聪明，不能照着人自己的设计。摩西再有能力，他连一根线，圣经说连一根线，一个任何一个最小的物件，他都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所以碰到这个神的见证，碰到神教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主的心。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非常奇妙你发现在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说四福音书里面讲到教会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只有出现在马太16章和18章。这3章圣经非常奇妙，好像有的弟兄说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他有3次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看见主今天在教会当中他的那个，就在旧约说的那个天，就是这个叫什么天上的样式所以这3章圣经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在这个讲到这个16章的时候，上次我们最后我这个讲的是啰里啰嗦的到最后跟大家提到一件事，就是主这一次把这些门徒这个从这个工作，从这个他们带他们出去传福音的里面把他们带出来，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大家还有印象吗？带到那个黑门山上。黑门山上那个地方呢，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今天你要有机会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这一个黑门山的半山腰，据说那个地方是约旦河这个河水的泉，这个叫什么源头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这个水非常的清澈，是清澈见底。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当这个环境当许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遇见很多的这个事物。很多时候我们会慢慢对神起初给我们那个意象给我们的那个天上的那个样式慢慢开始模糊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就会带我们回到这个启示的源头。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机会，一同呢因着主的话语，我们也都被带回到那个启示的源头。弟兄姊妹，这个启示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如果人没有启示的话呢，你发现人就会什么，还记得吗？没有意象，人就放肆。那么这个放肆这个词当然用的比较严重很多时候你发现人就会放松，他这原来那个意思那个放肆那个意思，就好像这个妇人呢 那个时候都用这一个发箍哈、啊，把这个头发把它扎起来，没有意向呢，就把那个发箍给拿掉了，就松散了，就都散开了。所以你发现哈、没有意向的时候呢，就非常受环境的影响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学生啊，放假了，对吧？放假了，大家就开始比较放松一点了哈。这个有的时候好像，这个早晨起来本来可以成更的，现在早上起来好像学生放假，我们也开始放假哈。这个学校放假，我们在属龄上也放假，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聚会哈，有的时候人就少一点，不光人少一点，大家这个感觉上好像也放松一点哈。我不是说我们每次来都要非常紧张哈，是说到你发现神很多时候提醒我们，其实神要建造他的家哈，他让我们常常回到那个启示的源头。那16章呢，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跟大家特别提到哈，是说到神教会建造的根据。啊，这个根据的话呢，是根据那个启示。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样的聚会？上一次有弟兄坐在前面呢，这个我们问过他，问说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聚会？他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来聚会？不是我们标新立异，不是我们显得比别人属灵，一点都没有。我们很软弱，啊，刚才弟兄说了，这个神拣选软弱的，我们真的很软弱，啊，我们在这里也很愚昧，也很这个。松散，对吧？你看这一下就松散得很，对吧？但是呢，感谢主呢，主今天他还是要借着这个意象啊，让我们能够回到他自己那一个心意的里面。那么说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哈，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你发现说到启示，它一定启示十字架。我们这个启示有两方面，一方面指的基督，对吧？基督是我们的意向，所以你认识基督，你就知道我们该怎么聚会。所以我们的这样的聚会，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所喜好的，是照着我们对主的认识。那么，如果我们对主有认识的话，弟兄姊妹，主马上他就给我们看见，到底怎样能够让这个意向成为实际呢？他一定启示十字架的道路。如果只有意向，而没有具体的走十字架的道路，很多时候你发现人哈，那个意向就成为想象。那想象还算好的，很多时候人有了这个想象以后呢，就开始自我着迷，啊，觉着自己哈好像就什么都懂了，啊，觉着自己好像就已经得着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怜的光景，所以主他启示了这个基督，然后他马上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这个十字架呢，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对于神的教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上一次本来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诗歌啊，看我打一下好了。这个诗歌哈，哎呦啊，这个诗歌是在这选本诗歌里面的。啊，他这个诗歌哈，他这是对这个599首，我们看这个第3节、第4节，好了，3、4、5，啊，对，后面，哎，对，看得见吗？后面，所以你坐在后面就是吃亏了哈。这个不仅仅说这个其他方面啊，坐在后面有时那个字啊就看不清楚。这个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诗歌作者呢，他给我们看见。他对于十字架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呢？他觉着说哈，或者说一个有意向的人，他对十字架的感觉哈，他告诉我们说呢，比如说在这个第5节哈，第1行，他说他欢迎什么？欢迎挂虑，欢迎痛苦，然后呢，欢迎重担，欢迎煎哈，煎熬哈，你欢迎吗？不欢迎啊，能这个欢迎能，对吧？能忍受就可以了，对吧？所以为什么呢？这个诗歌回去大家自己慢慢唱哈。我是说，我不是解释这首诗歌，就是我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觉着 这一个诗歌的作者哈，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有没有意向哈？不在乎说能不能在人面前讲到底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到底讲出很多很高深的属灵的名词。弟兄姊妹，乃在乎我们在我们内心深处，你真的喜欢这些吗？为什么喜欢这些？不是这些好，因为有意象的缘故。我们知道，若不借着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意象最后就只能成为想象，就只能成为人的一个夸口，最后就成为一个自我着迷的光景。在神的家中哈，你发现有许多神的儿女因着自己以为知道了许多属灵的名词、属灵的道理，非常的自我着迷。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大的陷阱，使神的教会的见证哈，完全落在黑暗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所以在马太十六章，大家回去如果再回去稍微复习一下的话，他讲到这一个，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时候，主马上就启示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祭司长文士的苦害，我要上十字架。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彼得来讲，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彼得，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天人来讲都有一个彼得，我们都不喜欢。但是呢，当我们在教会的建造里面慢慢有一点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你我里面开始喜欢这些了。我们喜欢祝福，喜欢一祷告神就听，对不对？喜欢平安，喜欢顺利。弟兄姊妹，你为一个弟兄代祷的时候，你有没有一次，有没有一次他到你这儿来，弟兄们，你为我祷告，你为他祷告，主啊，让他出去遇见难处，有没有一次？当着他的面，你有没有跟他这样祷告过？如果你祷告过的话，他下次不给你祷告了。跟你祷告，那对吧？这个不仅没有平安，出去还要遇到难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哈，如果知道神建造教会的那一个天上的样式，在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跟原来是不一样的。好，这是十六章哈。如果要讲的话，还可以讲很多。那我们今天看十七章哈。十七章呢，就给我们看见神教会建造的实际。好，那个是讲到根据啊，根据意象哈，一定要根据意象。这个意象包括两面，一个是基督，一个是十字架，这两个都需要的。好，盼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件事。然后呢，十七章讲什么呢？十七章它特别讲到神教会建造的实际，这里没有讲教会这个词，但它讲到神的国，对吧？神的国显现出来。弟兄姊妹，教会在地上哈，显出那一个真实教会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国的彰显。啊，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一件事情，神的国的显出就是教会的意义。所以在这里相聚，我们一起聚会，有多少这一个教会的意义或者教会的成分在这里呢？就看在这里有多少这一个神国的显出。如果在我们这个聚会中间有神国的显出，就有教会的意义。否则的话呢，我们聚会呢就是聚会就是了，并没有显出教会的意义。教会我们以后再慢慢讲，因为教会这个概念，对吧？我们说过非常属天的，根本不是地上的这一个属地的这个名词所能够帮助我们的，这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启示，是根据对于基督的认识而有的。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度，就是这个神的国的显出。那在这个国度里，神的国显出的时候，这里有 刚才我们读的一到八节有三件重要的事啊，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讲一件哈。这有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件的事情呢，大家读得非常清楚，就是神儿子的荣耀，对不对？神儿子的荣耀显出来，对不对？这里面有这个主耶稣登山变相，哈，就是那个荣耀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他们跟随主，跟随了三年了，这是到了第三年的一个转捩点，哈。那么这些门徒们头一次看到，哇，原来他们跟随的这位耶稣，哇，他这么荣耀，他们从来没有想象在主身上有这么大的荣耀。这个是头一点啊，就是神儿子的荣耀彰显，这是神教会的意义。第二点呢，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在一个聚会里面哈，你去的时候，你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教会的意义呢？你就看在这里面哈，到底是看的都是人不见耶稣，那就教会的意义几乎没有。或者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对吧？哎，这个教会的意义就显出来了。这是教会意义的第二方面哈。第一个是神儿子的荣耀彰显出来，第二方面呢，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第三件事情呢，你们都要听他。这神的教会里面哈，当神的教会的意义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女在这里面交通，在这里听到，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在这里听的是他，不是听传道人，不是听这个，不是听那个，乃是听他。你们要听他，这个三点哈非常重要。在神的教会里面，如果有这三方面，就在这个聚会中有教会的实际。如果没有这刚才说的这三方面，我们可以聚，我们可以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聚会，我们可以把自己贴得非常的属灵，贴了很多的属灵的标签，没有用的。只看我们在聚会中有没有这三方面的表现哈，有神儿子的荣耀显出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们要听他，就是三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劳苦努力，我们在一起追求，就追求这三件事情，就是让神的教会的聚会里面显出这三方面的情形。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教会的意义就很实在啊，就可以说有人说就是教会的这个成分就很多。如果没有这三方面呢，你虽然有聚会，但是真正教会的成分非常的少。所以有的聚会呢，教会的成分多；有的聚会，教会的成分少。成分多，成分少，取决于这三个方面。这样清楚了哈。那我们今天早晨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简单的跟大家谈一下头一方面，就是神儿子的荣耀。我们盼望一起来思想一下。好，这件事情呢，我想读到这个登山这个变相这件事情哈，我想大家。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还是觉得哎呀这个比较难啊？喜欢吗？喜欢哈，可能有很多默想，对不对？所以我在这儿呢，提出四个方面啊，可能抛砖一下啊，可能跟大家在主面前默想的来讲呢，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的光中见光啊，我抛砖引玉。以后呢，弟兄姊妹再多点交通，好吗？这个登山变相啊，你发现这件事非常奇妙，就是主耶稣呢，他可以这么讲，他原来呢带着这十二个门徒呢，他们去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主把这一个基督的启示、十字架的启示。这样的告诉了门徒，然后呢，他们什么都没做，你发现没有？在圣经上都没有记载，他们待了多少天呢？多少天？第几天？啊，七天？多少天？六天啊，在路加福音里记载八天，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路加福音是八天，然后马太福音六天呢？ 就是主耶稣啊，带他们在那6天里，我个人感觉，在门徒的感觉里，主耶稣什么都没做，但事实上，主耶稣跟他们一起祷告，祷告了6天，然后呢，有9个门徒，这你这这个这个是我自己的这版本啊，大家可以回去想，有9个门徒，他们觉得这个祷告太 boring 了，long valley，所以他们到山下就去赶鬼去了，你发现没有？有9个门徒，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为主做工。剩下三个主把他们这三个暗暗的带上了高山，在高山上祷告了几天？2天。这3个门徒是不是更刚强呢？刚才弟兄说了，神拣选什么？软弱的，是不是？你说这3个门徒跟着主耶稣到山上去祷告，他们是不是越祷告越开心？越祷告越充满圣灵，越祷告声音越大，整个有人在喊山，你们听说没？在山里边，哇，这个大声的祷告。你要读圣经的话呢，你发现他们全怎么样？睡着了，不是晚上睡着了，跟主耶稣祷告祷告，白天就睡着了。哎呦，你这个，你就发现吗？这个门徒们那个时候哈、啊。对于祷告这件事，下次我会讲啊。在祷告这件事上，他们的学习哈、啊，还非常的初步。但是就在他们睡着了以后，主耶稣那个形象就变了。所以那个荣耀啊，让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啊。这样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在人眼中啊是形容枯槁，对吧？面容憔悴，他。30岁，人家看他像多少岁？像50岁。所以你说30岁的人一看50岁，有的时候一看50岁的人啊，对不起啊，你这个一看50岁的人哈，哎呦，跟30岁的一样，对不对？我们今天是这样，对不对？不是你看我多少岁？有人跟我说啊，你才40岁，我好高兴啊。这个他们看见主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主耶稣明明才30岁，对不对？他们就说你还不到50岁，所以主耶稣的那个形象，你可以想象啊，是面如枯槁，是形容憔悴哈。主耶稣在地上，他为我们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艰难，他没有过所谓的舒适的生活。他刚才说的，主耶稣没有过过舒适的生活。那么那一天，在变化山上。突然之间啊，那个荣耀，圣经上说，不光是他的脸面那个如同日头那么明亮，连这个衣服都放光。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那么白的。我今天穿白衣服，弟兄也穿白衣服啊。你知道那个白颜色跟白颜色差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观察过。我有一次啊出去讲道，我觉着我。那次，这个太太特别给我买一件新的白衣服，白色的衣服，那我想最白了，对吧？然后是新的，然后穿上去以后，然后呢，我这个讲完道以后很热，因为讲完了浑身是汗，大家坐着都有点冷，对吧？要穿那么厚，对吧？那我在上面直流汗，那我就出去。那天正好那个地方下雪，我一看，我糟糕了，我说我的衣服怎么变成黄颜色了？哎呦，我说我太太不对吧？我说我太太不会给我买一个黄颜色的这个衬衫来出来讲道，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一看，真的是黄的，你那个雪的白色哈、啊，一照到我那个衬衫上，这个衬衫是新衬衫，成黄颜色的。你知道主耶稣那一天的那个荣耀？我想你可以想象啊，你可以想象那个那一天主耶稣不仅他是面貌，对吧？明亮像日头，衣服洁白放光，地上漂布的没有那么白的，你可以想象。我是给大家讲那个荣耀的形象。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变化的这一个这幅图画里面，跟大家哈、啊、交通4个方面啊，盼望大家是不是看看能够一同来思想，可以吗？啊，头一点呢，就是。这一个荣耀啊，就是主耶稣 你看着这么荣耀，这么发亮的这样一个光，它是从主耶稣生命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光哈、啊，和摩西，你还记得摩西吗？摩西在山上40昼夜以后，面上怎么样发光？跟那个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面皮的发光是不一样的。摩西那个面上的那个荣光啊，亮不亮？我跟你讲，那个光哈、啊，亮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这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能直接定睛看。圣经上说，摩西看了以后就特别惭愧，因为太亮了嘛，所以就拿一个帕子，拿一个布把它遮起来，是不是这样？你知道吗？主耶稣他那一天在变化身上那个荣耀从他里面这样彰显出来的时候，门徒啊，包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三位定睛观看，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摩西面上的光啊是反射光，你今天试试看，太阳用反射光。那天好像有人看那日食，看到没有？不是，这不叫日食，叫是日食吧？日食，他们说。我儿子跟我说：“不要看。”我说：“为什么不要看？”他说：“8分钟眼睛瞎掉，把我吓得不敢看。”那他说：“你得必须得特殊的哈，哎，怎么这墨镜都不行？墨镜都把眼睛都这个，对，好几层墨镜，对，就是说你必须得遮来遮去，对吧？因为你说那个光非常亮的，摩西面上的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个是反射光，所以你说反射光亮不亮？非常亮的，所以。”所以所有的百姓都不能看，都说：“哎呀，你赶紧遮起来好了。”那摩西呢，也很好，对吧？也很谦卑，就把它遮起来。圣经上说到主耶稣那一天在变化山上的那个光，老约翰曾经说过：“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见那个见那个词。他用的是 behold， 是定睛观看，是盯着看。哇，你知道主耶稣他从他生命中显出这个荣光，我们知道这个荣光比摩西面上的光亮不亮？要亮，要荣耀的多，对不对？那是我们的主，那是神儿子的荣耀，这样彰显出来比摩西面上的光要亮多了。但是为什么这个光人可以定睛观看，而这一个摩西面上的光人就不能看？为什么？摩西面上的光是定罪的光，从主生命中出来的光，圣经上说那个出来是什么？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从生命中出来的这个光，和这个面上的这个反射的光不一样。所以有个弟兄啊，他形容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哈、啊，他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主耶稣那个从他生命中这样出来的光，好像什么？好像日光。经过了一个锥体三角的一个棱锥体，你们见过吗？就是经过那以后，它是折射光，那个折射以后7种颜色都出来，对不对？红橙黄绿青蓝紫，你知道那个荣耀不荣耀？它非常荣耀，但是你可以定睛观看，明白了吗？所以你知道从这一个生命中出来的这个光非常吸引人的，它不是定罪，你知道吗？它不是让人远离，不是让人觉得哎呦一下眼睛晕了，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一个神本性里面的荣耀这样的好像经过那个锥体哈，这样把它解析出来。哇，弟兄姊妹，你说这是那一天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荣耀，我觉得在我想象的时候真的太好了。你可以定睛观看，这么亮，亮的好像日头一样，眼睛不会瞎掉的，非常的荣耀。 你看见神本性里面这么丰富的那个光，丰富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教会的追求。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显出这个光，不是外面追求一两个好像光鲜亮丽的所谓的见证。不知道这个有的今天穿的这衣服比较厚哈，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家里面这个走路的时候呢，这个我可能还好一点，孩子们跟这个跟我太太他们有时候走路得蹭过去的时候，因为穿着是那种羊毛衫嘛，会闪光的，哇，会有静电，哇，声音很大的，啪啪啪啪，这个闪，对吧？弟兄姊妹，这不是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神教会盼望有这些特闪光的见证，对不对？好像那个放电，好像静电放电一样的见证，这不是我们今天追求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追求的是里面这个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让这一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弟兄姊妹，基督今天住在我们，他是我们的生命，让这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越过越加增。你发现这个光出来哈，人家可以定睛观看，人家非常受吸引。为什么？因为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非常好。所以今天啊，我们在神面前看见一件事哈，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属灵方面的追求，没有一天说我已经像保罗说的，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为什么呢？因为就着我们里面这个光，如果我们接受了主的生命，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顺服他，他显出来的时候，那个光，弟兄姊妹，性质上跟主耶稣变化山上显出来那个荣光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度量上差很多，对不对？所以有弟兄也形容啊，说在我们里面显出那个光像什么？像一烛的蜡烛。你们见过蜡烛？是一烛的蜡烛光。那么主耶稣在那个变化山上显出可能是一千个蜡烛的蜡烛光，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中追求的时候，可能在弟兄身上两烛，对吧？在这个弟兄身上五烛光，对吧？在那个弟兄身上十烛光。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我们彼此相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身上显出的主的这个生命的光的度量不一样，性质一样，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已经得着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哈，这个生命的光是越照要越明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读这一个变化山上的这一幅的这个景象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知道说我们没有一天可以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丰富了，我不再需要别人了。弟兄姊妹，你需要教会，你需要众圣徒，都需要，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有一天你就完全了，不可以这样感觉，因为这种感觉是错的。因为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光虽然性质跟主是一样的，但是度量差太远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神面前要极力追求，是吧？保罗这个圣经上在激励我们，对不对？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让这个生命的光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在聚会当中，在我们个人身上越照越明，对不对？这个是神的旨意，这头一方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第二方面，当我们来思想这个变化身上的这一个荣光啊，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那一天哈，这个荣耀从主，这时候主在那里的时候，他是作为100%的人，对不对？是从一个人的里面显出来的。弟兄姊妹，这是说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向着人所有的那个意念。哎 呀，你知道这真太荣耀了。刚才弟兄讲的，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做恢复的工作，恢复到什么地步啊？哎呀，恢复到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对不对？然后呢，彰显主的荣耀。弟兄姊妹，那一个起初神造人的时候那个目的，我们人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弟兄姊妹，你在变化身上你看到了，哇，这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在人身上所怀的意念，就是从我们这样一个刚才说又软弱，对吧，又贫穷又愚拙的人身上显出神儿子那个荣耀出来，哇，我就真的觉得太宝贵了。所以大卫啊，他明白这件事，他就写诗篇呢，在诗篇139篇里面，他就说到：“你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其众多。”为了这一个宝贵的意念，大卫在神面前祷告什么？我觉得真的，你有意向没意向，祷告的完全不一样。大卫说：“求主啊，你试炼我。”你没跟主祷告，你试炼过你？监察我，对不对？看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为什么这所有的恶行在我里面都不能够让这个荣耀显出来？他说：“你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见过神的荣耀，弟兄姊妹里面羡慕看见神向着我们人的这个宝贵的心意。那个意念何其宝贵，宝贵到一个地步，大卫甚至都求啊，求试炼。哎，我觉得太，这个真的是完全是价值观的问题，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你发现常常会出现价值观的冲突。有些神的儿女，对不对？所求的哪是这个，对不对？还远着呢，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在这一个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那个变化身上，在那里让那个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说神起初造人的目的，人生命的价值，哇，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为了这个缘故，不光大卫啊，你发现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说什么，说如果想到将来那个荣耀啊，今天所有的这些苦难啊，这些患难都不足什么，不足介意啊。在保罗的描述里面，大家回去看格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他说啊，这一个变化山上的这一个神儿子的这个显出这个荣耀，是宇宙当中最重的一件事情，最有分量的一件事，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他说我们就不丧胆。使徒保罗在所有的这侍奉当中应该丧胆了哈。我们星期五我们读这个石头来，要不要丧胆？不仅这个外邦人的石头，犹太人的石头，回到耶路撒冷怎么样，还是石头啊，那是这个软石头是吧，那个那更厉害，对吧，哇，这个宗教的石头砸过来，对不对？你看这使徒保罗这一辈子好像就是被石头砸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那里讲的，他说不丧胆，外体可以被他们砸的怎么样，摔残，被石头砸了以后摔残不摔残？不摔残也得摔残，不软弱得软弱，对不对？外体衰残，内心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说的那个荣耀，最有分量的那个荣耀，就是变化山上主在这里显出了那个荣耀，那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在人身上的旨意。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今天啊，我们为什么活在地上？今天有些人活在地上，真的，我跟你讲，吃了，对吧？就工作，工作完了就睡，睡了完了以后再吃，再工作。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吃。吃了为什么？ 为了工作，所以，哎呀，我说这么循环下来，哎，有的时候不好讲不好听的话哈，但有的时候走到那牛场啊，我有一次，因为我们现在搬到慕尼黑那边，我们那个我们家儿子给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在牛场边上，散步常常那味道很重啊，当时散步常常经过那牛场。哎，我看那些牛，一排一排的，好多、哦，上百头牛，每天就做的这些事儿。哎呀，我说我也成一头牛好不好？关在里边，我弟兄姊妹，神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宝贵，值得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环境，值得的，那个意念太宝贵了。大卫说：“真的失恋呢、啊，对吧？没关系，对不对？”保罗说：“不用丧胆，不需要丧胆，至战至轻的苦楚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哇！当我们被恢复啊，有的时候摸着一点点，摸着一点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我觉着真的所有所遇见的这些难处，人的脸色给你一点这个，给你的那个什么。给你一点陷阱，我觉着走，对不对？值啊，弟兄姊妹，你值吗？价值观的问题。所以这第二点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就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起初他造人的时候那个意念太宝贵了。第三点，主耶稣在这里面，圣经上说有摩西、以利亚向他显现，对不对？他们的讲话，我考大家哈，我们。这个十七章没有，路加有，他们讲什么？还记得吗？主耶稣，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摩西是旧约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旧约先知的代表，等于是整本旧约的代表站在这里，对吧？两个最主要的代表，代表旧约，跟主耶稣在这里讲，那讲的最重要了，对不对？讲什么？讲圣经上，他说讲那个词叫 Exodus， 就是出埃及那个词儿，讲到离开，什么意思？主在这里特别告诉他的三个门徒，进到荣耀里，出啊，出就是说从地上出去，对吧？进到神的国度，进到荣耀，对不对？进到荣耀不是在变化神。主耶稣从变化山上下来了，对不对？他从哪儿出去的？从各个他山出去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主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些门徒们，国度是荣耀的，但进入国度的道路却不是变化山，进入国度的道路是各个他山，清楚了吧？这是第三个非常重要，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个时候带着门徒到山上去变形象？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就要告诉他的门徒说，要说到国度，必须说到患难，必须说到艰难。使徒保罗，我们刚读过，对不对？十四章，大家还有印象吗？进入神的国，必须怎么样？必须经过变化山，进入神的国必须怎么样？经历许多的艰难。彼得，你说彼得很有意思啊！你说彼得每一次啊，主讲到十字架的时候，讲到这些要患难啊、苦难的时候，我们彼得怎么样？彼得兄弟就拉到主，主啊，万不可，对不对？这事不能临到你身上。你发现彼得在这又来劲了。表面看彼得他圣经说他什么他说话他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对不对？乱讲话，其实不是乱讲话。彼得里面可清楚了，头脑不清楚，他灵里面可清楚了。他跟主说不要下山，对不对？要不下山？哎，请问搭帐篷是要下山还是不下山？搭帐篷就是咱们永永远远住在这儿，太好了，咱们从这儿就直接进到天国里，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彼得在这里又来劲了，他又在这里拦阻，你知道吗？他又在这里说，主啊，你可不能下山呐、啊！我在这里给你搭三座房还不好，对不对？多好啊，你这彼得心多好，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面主给门徒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等到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这个营会哈，要来的营会，我们年底的营会，我们就要讲这个，大家回去仔细再读。你从这登山变相这里面，你再读彼得前书，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说为什么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一面写国度，一面写苦难，每一章他都写苦难，奇怪了，对不对？这彼得从哪儿来的灵感，对不对？变化山上主给他的启示，当时他完全拦阻，他不要。但是等到后来哈，神的灵启示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和彼得后书的弟兄姊妹，你去读的时候，你才明白哦，原来彼得这个时候读懂了。彼得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进入国度和患难和这个艰难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进到荣耀里的道路是经过十字架，这很清楚了哈。所以老约翰在这个里面，你看见没有？这两个看见没有？神借着他们写书信，一定写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不写的。老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大家有印象对不对？我约翰就是和你们这些众弟兄在耶稣的，背下来没有？年轻人背下来，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从哪儿来的？老约翰有时候我们讲说他都是，我们讲说有时候这个对吧？这些讲道的也好，圣经也好，都是自己在那里整天不干事的，在琢磨出来的。这是主启示来的，在变化山上主告诉这三位对吧？最亲近的这三位的门徒，告诉他们说，国度从哪儿进？不是从变化山进去，是从各个他山进的，对不对？所以那个 exit 你说的对，出对吧？出去，从哪儿出？不能够从变化山出。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那天从变化山出去，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就着主自己生命的完全来讲，绝对可以。因为圣经上说天已经向他开了，对我们是关的。刚才我们弟兄姊妹在博饼的时候还记得弟兄祷告，哎呀我们真惨对吧，你看这个又是罪又是这，哎呀什么，我们就应该下火湖，我们就应该被钉，我们就应该这个受苦，我们就应该反正什么事都是我们就对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个主耶稣他的生命在地上，就是他受洗的时候，圣经上说天向着他就开了，圣经上写的对不对？换句话说，他随时都可以离开回到天上，对不对？天上他是开的，向着我们是关的。但如果在变化山上他就离开了，他就去了天上以后，那我们呢？那彼得惨了，彼得他不懂啊，对不对？他要知道主耶稣你必须受害，就错了他就讲了。到那会儿他还不觉得主耶稣必须，他说主耶稣不能受害。到了后面他明白了，说主耶稣谢谢你，你必须受害，基督必须受害，对不对？为什么？基督如果在那个时候在变化山上就回到父那里去，没有错，是在永恒里面有一位完全的人在神的宝座面前，没有错，有一位。感谢主啊，主在这里面他选择从各个他闪出去，所以就带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这清楚了哈。所以这第三点非常重要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登山变相不简单对吧？还有点时间，最后一点哈，第四点，登山变相这里面圣经里面特别提，我觉得我有的时候特别喜欢摩西，我特别喜欢以利亚，因为读圣经，旧约圣经，你这两个是躲不过去的，对不对？ 像我们弟兄今天讲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哎，亚伯拉罕的故事谁写的？神借着摩西写的，你知道这个那是摩西五经对吧？所以这摩西太重要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像咱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对吧？你不守摩西的这个规条，那你还了得了对吧？那摩西在以色列，我们可能对摩西觉得看不起而轻看一点。以色列人，你敢说摩西一句不好？就好像今天有人说梅西不好一样，哦，今天有人敢说梅西不好，就是那拼命哈，是不是？那梅西只是个小球员，对吧？那摩西还了得了？那是摩西，那是神的这个忠心的仆人，对不对？在旧约里可以说最主要的一个仆人。那这个摩西，弟兄姊妹，你去想象的时候，如果你是摩西，那一天你突然在变化山上被神带进去了，对吧？你说摩西哈，这一生两个遗憾。头一个遗憾呢，就是他没有办法进那个迦南地，对不对？哎，他进来了，哎，这一天进来了，这是对摩西来讲非常兴奋，对不对？哎呀，终于进到迦南地，踩在变化山上，看，跟那个在这个尼泊山上那个比斯加山上看是不一样的。在比斯加山那是在这圈外边看，对吧？这是进到里面来看，对不对？哇，对摩西来讲，那个我想心跳都会加速的，真的太荣耀了。这第一点哈，第二点呢，你知道摩西在神面前曾经求神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有没有？主有没有给他显来看？主说不给，对不对？为什么？你如果那个时候看的话，你活不了了，对不对？主说我给你看什么？看他的背。哎呀，你说摩西，我想他这一生，我想。我不知道你觉得摩西这一生有几个遗憾？这两个遗憾，对不对？一个是他没有看见过这个荣耀的脸，对不对？第二呢，他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在变化山上，这两个遗憾全都给他补上了，对不对？在变化山上，第一他进到迦南，对不对？在变化山上，第二呢，他看见了他当年在主面前所求的那个荣耀。但是大家想一想，当你是摩西，你看到当年他在神面前迫切的求神把荣耀显给他看，神把那个荣耀暂时给他藏起来，然后让他看他的背，然后现在他看见了，哦，原来哇，他所求看的荣耀竟然是从一个奴仆的形象里出来的。摩西再也想不到了，谁能想得到？你知道主耶稣他登山，这里说变相，其实来讲在原来他不是那一个形象改变，是那个荣耀出来。你以为他变了，其实圣经上说门徒们看到他没有改变，你知道吗？就知道他是主，你知道吗？形象没有变，还是那个奴仆的形象。摩西愣了，摩西再也想不到，原来他昼夜在神面前盼望看见的那一个，我是耶和华的荣耀，竟然是借着一个奴仆的形象彰显出来的。我相信啊，我在默想的时候，我觉着摩西里面那个时候就明白一件事，他明白他自己当年为什么不能进迦南的原因。摩西不能进迦南是因为用杖击打了，对不对？发脾气了，这灵里面急躁了。弟兄姊妹，我相信那一天当摩西看见那个耶和华的荣耀那么荣耀，他一直咒，就是说梦寐以求要看见的那个荣耀竟然在这个奴仆的形象里彰显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他知道他失败的原因，就是那一天哈，他弃绝了这个形象。其实摩西在神的面前一直做仆人，他在神面前 非常忠心的仆人。圣经上说他对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在他这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弃绝了这个荣耀，他弃绝了这个形象。弟兄姊妹，以利亚也在旁边，对不对？请问以利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说以利亚失败了，以利亚的失败跟摩西的失败原因是一样的，就是以利亚在有一天他在那里侍奉神百姓的时候，他弃绝了这个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刚才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哈，约押师怎么变了哈？弟兄姊妹，今天你发现有很多神的儿女变了，不知不觉就变了。大家一起聚会好好的，大家都是为了主的见证，大家说好了，怎么突然就变了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流泪祷告的，我们一起真的可以说是愿意完全奉献的，我们弟兄们在一起跪着在神面前彻夜祷告的，怎么突然有一天变了？你发现这个人怎么变了呢？原因只有一个，你发现他变的原因，他取了别的形象。你要取什么形象，弟兄姊妹？有的人想取一个长老的形象，我告诉你，马上变，马上就变，你试试看。有的人想取一个传道人的形象，要不要？哇，有很多人跟我讲，他要取个长老的形象，他要取一个传道人的形象，他要取一个属灵的形象，要不要？哎，要啊，属灵的形象要不要？要的。弟兄姊妹，你发现当人要取任何一个别的形象的时候，这个人就变了，立竿见影。弟兄姊妹，这里面所启示的我觉得太关键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当中，包括我们的家庭，弟兄姊妹，我是说包括我们的家里面，包括我们的教会当中，包括在任何一个关系里面，弟兄姊妹，你我如果有一天你想取在这个奴仆的形象之外，你要取什么形象，你发现你这个人就变了。在家里面做丈夫的是不是做头？请问大家哈，这个头的荣耀是从什么样的形象里彰显出来的？不是从头的形象彰显出来的，头的尊荣，头的权柄是从一个奴仆的形象里彰显。这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说的，你们中间为首的叫什么？做仆人，对不对？主跟门徒们说，世上的人要羡慕君王的形象，世上的人要羡慕大臣的形象，是不是这样？世上的人羡慕这个形象，羡慕那个形象。弟兄姊妹，主说你们中间，弟兄姊妹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所要羡慕的是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一个做丈夫的在家里要取一个头的形象，你发现头的荣耀就没有了，就失去了，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你这个人就变了。这是征战，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启示。所罗门王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他年轻的时候他取奴仆的形象，对不对？他跟神说，我就要一个智慧，我就一个做奴仆的智慧，对不对？我要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你的百姓，是不是这样？他又求这一件事情，他没有求别的，他没有求君王的形象，他没有求什么小拇指比他的父亲腰还粗，有没有？那他儿子，对不对？哦，他儿子变不变？变了。他儿子要什么？他儿子要一个形象，是说我这个小拇指比我的爹腰还粗啊。你就看见说整个的都变了。今天教会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就是神的儿女慢慢开始不再取奴仆的形象，马上就变了，聚会马上就变了。求神怜悯啊。大卫哈，也失败过，对不对？ 你看大卫失败的时候，他娶的新娘一定不是奴仆的新娘，对不对？他感谢神，大卫回转了，对不对？大卫他一生有很多的这个让神喜悦的事，但是他失败的时候，他是弃绝了这个形象，对不对？但是他感谢主，他知道悔改，对不对？他悔改来到神面前，他又重新取这一个奴仆的形象，所以他一生啊，在神面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扫罗王有没有一天取奴仆的形象？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扫罗王这一生啊，没有一天他愿意娶这个奴仆的形象，他一生都要娶什么形象？王的形象，有地位，对不对？有这个有那个。弟兄姊妹，你我在神面前，在神的家中，在自己的家中，我们在这一个环境的当中，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律哈是从来不改变的。我问大家，时间的缘故，只能简单交通一下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说好了，那你怎么讲那么吼半天？别吼我们啊，这个你还是奴仆形象好一点，对吧？那个不要一个吼的形象哈。那问大家一个很实在的问题，那好了，那现在我们要取奴仆的形象，如何取奴仆的形象？我就取嘛，对不对？我就谦卑一点。有弟兄姊妹说，我就取个谦卑的形象，腰都弯了。有弟兄姊妹说，从年轻的时候就取这个谦卑的形象，最后到了年纪大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直要取这个谦卑的形象，所谓奴仆。弟兄姊妹，你发现你那弯腰的时候，人家看着就别扭，所以人家说这是叫什么？叫假谦卑真骄傲，是吧？怎么看？反正你知道，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呢？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不知道真理，我们知道真理，我们想取奴仆的形象。我们听了这个道，对不对？我们看见主耶稣一生都取奴仆的形象，对不对？就到了变化山上，弟兄姊妹，他真的太荣耀了，他比谁都荣耀。但主耶稣还是继续的取奴仆的形象，他从来没改过。但今天很多人就改了。他到了一个时候他就变了，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不会娶啊，我们自己想娶奴仆的形象不会啊。如何娶奴仆的形象？还记得吗？主耶稣他是如何娶奴仆形象的？还没印象？腓立比书，就时间缘故稍微说一下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特别告诉我们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主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他会说什么？那个虚己叫什么？倒空自己。弟兄姊妹，一个人不倒空自己，你不会取奴仆的形象，你绝对不会，我也不会。那怎么倒空？你会倒空吗？我跟你讲，主耶稣倒空的都是荣耀、尊贵、权柄，对吧？我们要倒空什么？手机。什么情欲、嫉妒、纷争，到得了吗？有谁能到？举手，我能到，我一到就空。对不起，圣经上说一个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绕过十字架。十字架专门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做倒空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对付。你发现我们就愿意倒空。像刚才弟兄说的，我就愿意从最后一排坐到第一排，对不对？或者从第一排坐到最后一排，反正你就倒空就对了，倒来倒去，对不对？弟兄姊妹，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把自己的邪情私欲，所有的这些的跟人家争竞，对吧？嫉妒、纷争，把这些统统倒空，对不对？你发现你就在神面前取一个奴仆的形象，没有十字架的对付，没有一个人可以取奴仆的形象。有首诗歌大家都很喜欢，恩典够我用，后面是什么？永不敢力穷。我告诉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这首诗歌在我们身上，对不起，在我身上有很多时候是恩典不够用，总是敢力穷。恩典够用不够用？ 总是赶力穷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取一个奴仆形象。今天很多时候人喜欢说，哎，我做出点什么，对吧？我成就点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神眼中啊，神只看我们这个人什么形象，真的，神只看我们取什么形象。我们看中这个看中那个，对不对？看中哇，今天你要做事受成这个工作，明天你要做成这个工作。因为神只看一件事，只看这个人的形象是什么形象。求神怜悯。我说这个登山变相我们要讲的话，这是第一点哈，要讲的话我们这个不可能啊，这点时间不可能，对吧？但感谢神哈，我们稍微有一点印象哈，我们从这个登山变相的里面这一个四个方面，怕我们大家都能认识哈，记得住吗？我讲太快了哈，也讲的不太那么清楚哈。头一个是什么来着？总结一下好吧？啊，它是从生命里出来的，那个光啊，比那个摩西面上的光还亮，对不对？因为它是折射出来，从生命中折射出来的，对不对？第二个说到，那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向着人的那个荣耀的意念，对不对？第三个呢？我们看见的时候，这一个国度和这个苦难是不能分家的，不能够在变化山上出去，对不对？只能在各个太阳山上出去。第三件事情，我想对摩西来讲，那天太震撼了。我觉得摩西真的不想走，因为他想看看这个奴仆的形象，那是他曾经弃绝的形象，那是他失败的原因。主耶稣这一生完全的得胜，这一生都取这个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让十字架把我们倒空，我们也甘心乐意取这个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什么时候取奴仆的形象，恩典一定够用。总不敢力求，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发现恩典不够用的。这个总是敢力求，倒过来，盼望神的教会的见证哈，是健康的见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不要绕过十字架。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绕过十字架。今天有很多的人讲了很多的话，我们有时候听也，弟兄姊妹也听，外面听好多的道，觉着说主耶稣已经成就十字架了，我们今天不需要十字架了，我们今天只要圣灵就够了。弟兄姊妹，圣灵是太重要了，没有错。没有十字架，弟兄姊妹就没有主的见证，你就没有办法取奴仆的形象，最后个个都是属灵人的形象，对不对？哇，谁还了得了，对不对？人家都得仰望你，对不对？哇，弟兄姊妹，多么可怕！在神的家中，如果个个都取其他的这些形象，对不对？除了奴仆形象以外，没人取以外，什么形象都要取。弟兄姊妹，你发现那是神教会堕落的原因，教会一定堕落的。求神怜悯哈！我想这个谁带回来啊？弟兄，帮我们祷告一下，谢谢。